但我们怎么活得有意义呢？假如我们每天的生活跟世界的人都是一模一样，对吧？我们早上起来，我们吃早餐，我们上班，然后吃午饭，然后上班，然后等放下班，然后一个月等有薪水，一个月这样，一年这样，然后十年一样，二十年以后也是一样。那假如我们这样的生活的话，跟世界的人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怎么可以说，哎呀，我们基督徒的很特别，特别特别在哪里？我们很特别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意义是满足神的呼召，满足神的使命。假如我们在地上，我记得有一个牧师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老牧师，他有一个祷告很好，他祷告什么？他主啊，求你让我不要犯故意的罪啊！他在美国一个老牧师，他假如主啊，我有一天要犯故意的罪，要惹你生气的话呢，主啊，当天就让我死了算了。他真的是这样祷告。这个老牧师活了九十多岁就离开世界。他的祷告说，他意思说，我的一生不能在我人生的最后毁掉主的名，破坏主的名声，有没有？他主啊，假如我到最后我犯罪的话呢，我宁愿当天你就把我打死了算了。他有这个祷告。我弟兄姐妹，你敢不敢这样祷告？敢不敢？我真不敢了。真的要坦白说，许金跟许牧师是很多人知道我很坦白的，我不会讲那些很高大的很超然的道理。这个祷告我不敢，真的。但弟兄姐妹，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我们有没有 fulfill， 有没有满足神让你跟我活在这个地上的召命啊，很重要。那假如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，还是跟我们有一样的国家，我们有社会有家庭，但我们还有一个特别，一个属灵的家，教会，有没有？生命堂是你的家。我们在那个礼拜天早上那个纪要真理啊，我们有一个姐妹，这个姐妹今天也坐在我们当中，她说，牧师啊，我们世界上这么多教会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别的教会啊？后来她说啊，不行啊，她自己说不行啊，我在生命堂受洗的，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员，我不能去别的教会。那我说，假如时间没有冲突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现在我们下午4点聚会嘛，比如说早上 OK 啊，我们有弟兄姐妹陪孩子去老外的教会，可以啊。但是首先听清楚哦，首先还是什么？还是我们的教会，对吧？因为这是你属灵的家，你不可能去别人的家吃饭，然后自己家你不吃饭，有没有啊？不可能，这是你的属灵的家，你要爱这个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最近很想讲教会这个题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，弟兄姐妹讲过了，我的时间是有限的 ，OK 啊？那我很想在我人生最后跟弟兄姐妹交代的时候，分享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主题，就是教会。我爱我的教会，我说世界很多很多教会，但最好的教会是哪个教会？没错，就是你的教会，就是我的教会。全世界好，所有教会都很多很好，对吧？有些教会讲道很好啊，有些教会建筑很漂亮，有些教会事办很好啊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圣殿堂的弟兄姐妹，世界任何最好的教会都不能代替圣殿堂你自己的教会。世界上最好的餐厅也不会比你家里父母煮的饭更好吃，对不对？所以假如有人问你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姐妹，你的教会好不好？你一定跟他讲，我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好的。那他们可能就说，哎呦，那你教会很完美吗？不，对不起，我们教会不会完美啊。我没有说我的教会完美啊，我说我的教会最好而已啊。最好不等于是完美啊，有没有？你不完美，我不完美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呢？但弟兄姐妹啊，上帝很奇妙，真的。我们在教真理课程，我不是今天早上那个讲传道那个主学，有些弟兄姐妹在国内听我们的主学，他跟我们讲，我在中国想去教会都不可能去教会，都找不到教会。但我们这里很方便，有没有啊？很容易就找到教会。那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珍惜 我们的教会。 OK， 不能动。 OK， 好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，他提到神在人类的历史中施行拯救的计划，然后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合成一个群体，是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教会。我知道我对生命堂弟兄姐妹讲教会，是比任何的教弟兄姐妹讲教会更困难。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因为在过去你们有一个不好的教会的经验，你知道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教会是很完美的，教会是很好的，教会是很好。你们可能都会想到过去那个很恐怖的那些的印象，有没有？那些的记忆有没有？所以圣明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要跟你讲，不是世界上很少很少很少的基督徒有你们这种的经验的，知道吗？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连这种的教会都不让你跌倒的话，基本上你的信仰是很坚固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，这个群体你跟我在一起是神所命定的，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在生命堂这个教会，你要爱这个教会。神把一个新的群体，你知道当时犹太人来讲，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能跟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仇家来的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打破了这个墙，犹太人跟外邦人第一章跟第三章讲，就合成一个新的群体。我们也一样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教会，我是香港的， Monica 是台湾的，桂明马来西亚的，阿仁马来西亚的，我们有越南的， OK。我们中国就很多省份的，可能很多的不同的地方，但我们走在一起，我们是个新的群体，有没有？ OK， 我们在这个群体的里面，我们怎么？我们是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还是在一个国度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教会应该是很美很美的生活。我牧会了45年，假如你叫我人生再回头，我25岁开始牧会。假如你现在叫我回到25岁，牧师啊，让你再选择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还是坚持牧养教会。牧养教会很辛苦哦，所以你们要多疼蒋传道哦。他刚刚侍奉，刚刚开始起步，我已经止步了，快啊，你懂吗？他是起点，我是终点了。弟兄姐妹，牧会是很辛苦的，真的。不容易啊，世界的人会讥笑我们，对吗？你干嘛的？你做什么工作啊？我不是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好像分享过，有一次在香港，有跟在我在船坐船从香港岛去九龙，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，他说：“哎，先生，打扰你一下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我想访问一下你的啊工作等等。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请问那我想那个调查的结局。”这个题目是你的工作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帮助，有没有？我说可以啊。他就问说：“啊，请问先生你贵姓啊？”姓许啊。哎，许先生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我是教会的牧师。他看我一下，啊，那对香港经济没有用处啊。啊，对不起哦，我问错了，就跑了。你知道那种感受吗？你了解那种被羞辱的那种感觉吗？我的亲戚吃饭的时候故意跟你讲：“哎，金刚，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啊？”故意要羞辱你，舒服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因为教会，因为神的呼召，我们就放下世界那个赚钱拼命那种的生活，那种的职业， OK， 来到教会，就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神所建立一个新的群体，要有人带领教会，牧养教会，看管教会，我们就是做这个职业。 在世界的人眼光，我们这些人是没有用的，对香港的经济没有好处的。你可以给香港经济有什么帮助啊？啊，讲不好听，他们认为你就是香港的寄生虫，没用的。你们有没有你们存在世界照样生活啊？我们可不一样哦。我们对整个香港的经济发展很重要很重要，没我们的话香港的经济会垮了。你呢？有你跟没你没差别。弟兄姐妹，就是因为新的团体，因为这个是新的群体，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怎么爱我们的教会。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真的要爱我们的教会。保罗怎么劝勉那些的人爱教会呢？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不好？姐妹来，保罗劝勉他们说， 我为主被囚的人。保罗没有自由，他没有教会生活。保罗说，我要为被囚的来劝你们蒙召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看这一段的圣经的上下文的话，意思说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干嘛？蒙召在教会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因为上下文是在讲教会，不是讲你在社会上要与福音相称啊，我在家里是要与福音相称啊，不是。因为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建立教会，第三章到第六章也是讲教会，所以这一节经文只能解释什么？我为主的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你们在教会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个不是说你在社会要做事哦，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蒙恩的恩相称，不是。保罗这个整六章里面都是讲教会，保罗在这里就是说你在教会称不称职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给这个题目是什么？我们蒙召是为什么？为主的教会。今天我们这些人蒙召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也是为了主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责任要建立好生命堂，你有责任要为这个教会来做守望，你有责任为这个教会付出一切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跟我的责任。所以你知道我心里面最痛是什么吗？2017年我们建立这个教会啊，多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建立教会多少的心血？大家哇，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来建立教会。我最心疼的是什么？一句话不说，哦，我就离开这个教会了。你把那些人的心血当成什么？你把那些人所付出的是当成什么？一句话就撒拉丹娜，再见，我不能来这个教会了，就跑了。当时2017年3月离开那个教会，弟兄姐妹流浪到不同的教会来聚会，然后就求教会那些的长老设立一个建立一个教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们不想，哎呀，长老啊，我们不想到处漂流啊，我们不想呢，每个礼拜都要去这个教会，去那个教会，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教会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建立一个教会。弟兄姐妹啊，遇到一些事情就我不来这个教会了，就走了，有没有责任感啊？圣命堂付出的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何等的珍贵啊？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不可以，不能这样啊！哦，我不来教会，为什么不来教会啊？没有什么理由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哦，牧师许金根是异端，你可以走；蒋勇异端，你可以走。异端还不走，有一天许金根牧师在讲：“哎，我们不信三位一体的，还信二位一体，你要不要坐在这里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肯定不要了。这个牧师是异端啊，我不能来这个教会啊，对不对？ 芝麻绿豆的事情，就说哎呦我不来这个教会。我在回想弟兄姐妹在这几年花了多少心血建立这个教会，我们有没有珍惜一点点的遭遇，一点点困难，一点点的问题，就哦，我不来这个教会了。讲这句话太容易了，但是你却忘记那些前人，那些弟兄姐妹付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心血才建立现在的教会。懂我意思吗？我心疼是这个疼这个，知道吗？我心疼就是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不珍惜这个教会呢？为什么把我们自己的问题看得好大好大好大？保罗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蒙召行事为人，在教会应当如此行，与蒙的恩召相称。圣命堂弟兄姐妹，在网上弟兄姐妹，你要爱教会。再说全世界最好的教会是哪一个？ Amen， 圣命堂，这是这个教会，这是你的教会，知道吗？以后人家问你知道的答案了吗？我们教会不是完美，但是肯定是最好。 OK， 保罗教导我们什么？第二节到第三节，保罗在劝勉。保罗本身没有教会生活，你知道吗？他在监牢啊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，劝你们呢，在那些教会好好的弟兄姐妹相处，懂我意思吗？保罗第一节是这个意思，就是 好像一个人没有健康快要死了，他对那些健康的人说，哎呀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你懂意思吗？他本身没有教会生活，他不可能有教会生活，他就劝勉我们这些有自由的人好好珍惜教会的生活。然后教会生活第一，保罗叫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？第二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教会第一要学的是谦卑，第一要学的是谦卑。什么是谦卑？谦卑是你要看，要尊重每一个人，要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。谦卑很难学，知道吗？真的，我牧会了45年，讲传道牧养了2年到3年，但弟兄姐妹，我在上帝面前可以这样说，我从来不看清我的同工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跟我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我早一点侍奉，他晚一点侍奉，但是他是主的仆人，我也是主的仆人。我不是说哎呦我是资深哦，哦我是牧会很多年了，哦，你要听我话哦，啊，没有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习尊重别人，肯定别人的价值。他放下了世界的工作来牧养教会，容易吗？一家小4个小孩，生活困不困难？肯定困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弟兄姐妹家里煮饭煮多一点菜的话，送到他家，有没有困难？肯定有困难，跟他一同度过嘛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4个小孩现在生活很困难，但是到最后最幸福是谁啊？知道吗？是他，他比我们谁都幸福。他4个小孩啊，一个不听话还有3个，3个不听话还有2个不听话还有2个，我们一个不听话就完蛋了，哎呦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第一要学习谦虚。看别人，尊重每一个人，尊重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哦，对不对？小组也是一样，尊重别人。你假如小组弟兄姐妹彼此尊重的话，你就很珍惜这个聚会，很珍惜那个具备带茶巾那个姐妹，好珍惜那天的聚会。哇，弟兄姐妹又花了好多时间来预备，有没有？尊重别人。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，第一要学习，真的是谦虚。谦虚的相反是什么？骄傲。骄傲是什么啊？我的认为，我的性格。我那其实我预备这个讲道时，我有一个很大的矛盾，你知道吗？那大家不要讲话啊，留心听到，请大家那个 待会才讲话，可以吗？牧师有一个性格，不喜欢这样讲话，要学习尊重。讲台上人讲话，我们就不讲话，除非我叫你讲话。OK， 我讲到哪里啊？忘了。啊，对， okay， 我有一个矛盾，我不能表达我的认为吗？我不能表达我的立场吗？我不能表达我的看法吗？对，假如这样的话，所有弟兄姐妹都是木头一个坐在这里啊。牧师说什么？对，牧师说对，对吧？那我不能表达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，可以表达，可以表达你的立场，可以表达你的看法，可以表达你的，你说这是我的性格，但是到最后，但是我个人而已。假如弟兄姐妹都认为这个好的话，我就放下我的立场，放下我的原则，放下我的看法，放下我的性格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保罗怎么劝？要留心去做。我是矛盾在哪里啊？我不想我的会友是个木头，然后一直在点头，那不好，对不对？没有思考，有没有？当我没有思考的时候，好像牧师你刚才又讲叫我们不要这样表达，不要有自己的立场，不要有自己的认为，不要自己的性格的话，那究竟你要我们表达还是不表达啊？我们都可以表达，但到最后我们以众人的为美的事一起去来完成，放下我的个人的看法，好，对不对？放下我个人的喜好，放下我个人的性格，没错，我有我的性格，好，我不喜欢太吵啊，大家都喜欢小组弟兄姐妹都喜欢热闹，我就放下我的怕吵了，我都喜欢热闹了。OK， 学习一下谦卑。现在的世界的人都很骄傲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都有自己的看法。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在信主的时候，牧师很容易当的。牧师说：“哎，下个礼拜什么时候？”大家都哦，就去了。那现在呢？哎，下个礼拜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OK， 你懂啊？啊，下个礼拜请大家什么？为什么？以前我怎么敢问、敢讲为什么啊？哎，他是牧师，哎，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现在的问为什么？广东话点解啊？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尽可能把我们的个人的看法、个人的，我们可以表达。我刚才讲过了，我们就可以。我们感谢主，我跟生命堂的长议会开会，我们很好，大家都可以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到最后，大家都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。有些弟兄姐妹都放下他的看法，这个就是谦卑，不要执着自己的看法。第二功课要学的是谦虚，第二功课要学什么？最后的功课要学什么？我们要保罗的教导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合为一的心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准备来。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的教会跟任何的教会都是同一个教会，对吧？不同年代的也是同一个教会，不同宗派的也是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新的群体是神所设立的，是神在计划里面要设立一个团体，一个群体叫教会。这个教会超乎地方、超乎年代、超乎时间和空间的。所以我们的教会，当时以弗所的教会，保罗所讲的教会也是我们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，所以在教会我们要爱这个教会，我们就要保守这个教会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有不和谐，我们就有责任怎么样？希望他们和谐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假如这样的话，教会才有，从保罗说身体有一个，圣灵一个，一个指望，一个主，一个信，一个喜，一个神，七个一。 假如某某的教会是同样相信这个七个一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教会。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不是我们的教会？因为他们不信一个神啊，对不对？有些教会跟我们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他们这个七个不能少了一个，都要七个都要完全同样，我们才可以接受为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保罗劝勉我们要谦卑啊，我们要放下自己的看法。我回来，我在香港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后那个礼拜，有一个教会的长老请我吃饭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们教会有些的问题，怎么跟那个长老跟传道人之间有些的矛盾？”那我就跟他们讲，那个传道人不在，我说啊，我只跟那些长老吃饭好了，我就跟长老吃饭，我就跟他们讲。我说啊，教会其实假如传道人不是那个看法不是大是大非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太执着 OK， 不要说哎呀我们认为这样我们认为这样，假如传道人认为这样做法是对的，而那个对所谓的对跟道德没有关系 OK， 跟信仰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尊重这个传道人的决定去做就好了。后来呢，这个教会的长老真的很听话哦，九个真的很听话。所以呢，这几个月呢，我发现呢，这个教会没有事情发生，传道过得蛮好的。这肯定他们听我讲说，哦，对对对，开展议会的时候啊，传道讲什么啊 ？OK， 传道讲 OK， 就很快的过了 OK。除非我再讲，不是每个事情都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大是大非就不能喽。道德啊，有没有不能哦？对，有些原则一定要坚持，但小的事情，哎呀，就过了。所以这个传单这几个月都没打电话给我，我跟师母讲，嗯，教会应该蛮太平的，懂我意思吧，弟兄姐妹？所以我们以后也是啊，讲传道跟我们说什么 ，OK， 我们就做。讲到说啊，下个礼拜我们说好没有啊，不是大是大非，就听嘛。学习顺服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神呼召他成为教会的带头人，他有一天要向上帝教责负责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？我们就乖乖顺服。顺服很难学，对吧？但是弟兄姐妹，生命堂的弟兄姐妹还是要学，怎么难学也要学。OK， 末后的时代，个人自以为是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但我们要小心。我们真的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再说，在大是大非、道德上、信仰的很重要的事情上，我们要坚持。假如有一天有个传道人那个是错的话，我们肯定跟他打过 ，OK， 不能放过，对，有没有？但假如很 minor 的事情，就算了吧。干嘛这么执着呢？干嘛浪费时间呢？对不对？啊？去哪里玩呢？你说算呢？去哪个餐厅啊？你讲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有什么问题呢？但我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像很多的教会都是为了很 minor 的事情，都可以吵的，每天都在吵，干啥呢？没有意思的，知道吗？保罗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什么合而为的心。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教会要清楚。那可能你今天听完许牧师讲到你很不高兴，说王牧师今天讲的哎呀，我们要常常要听传道人讲话好像不大智，不是，要学习顺服，要学习放下自我。假如一个教会太多自我的话，这个教会肯定会失败的。要听话好不好？一同学习，除非大是大非，道德上、真理上有问题，假如不是的话 ，Go ahead。假如不是的话，尊重传道的带领，合而为一的心很难哦。在这个世界，所有人现在都很难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对国家元首都很多尊重，对吧？现在我们都很少，为什么？这个是末后的时代，人个人任意而行。保罗说，教会。对主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准备来读，请。 他所赐的。信徒要顺服传道人，传道人要学习尊重信徒。我再讲一遍，信徒要学习尊重传道人，传道人要学习尊重信徒。没错，你坐在你站在传道的地位上，你可以，刚才我讲过了，但是你要记得，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的儿女，要学习在他们面前谦卑，尊重他们。不要以为说，哦，我是牧师，我是老大，哦，我说了算。No， 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都是宝贵的，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们，懂吗？这样的话，教会就比较，就很容易去，我们都学习到一个功课。所以传道要做什么？你看第十一节，他做神所赐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士，目的是什么？十二节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牧师传道是做什么？是希望整个弟兄姐妹在配合教会，有没有？牧师传道不是什么事情都做，不是。你看我们教会有没有啊？有长老负责关顾的，有没有？有长老负责财务的，有没有？有教会长老负责崇拜的安排的，有教会等等不同的职分，有没有？有宣教的等等不同的职分，不是牧师传道什么都做，不是，大家来分配，有没有？个人各建立教会，基督的教会各尽其职。所以我们在讲道，我们就要教导，要好花很多的时间好好的建立弟兄姐妹。然后呢，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义，认识神的儿子，长大成人。我们教会才六年，还不是一个大人的教会，我们还是个很弱小的教会。我们要学习，刚才我讲过，第一，学习什么？谦卑。第二，学习什么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挑拨教会的问题，你说，哦，对不起，姐妹，我不应该这样讲。因为我们要竭力，竭力这两个字哦，什么叫竭力啊？尽你最大的努力，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心，有没有？这样的教会，传道人要会友要顺服传道人，传道人要尊重会友，然后传道要牧带领教会，要让弟兄姐妹建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然后我们就长大了，有没有？真的，教会的慢慢慢慢的长大，教会就一个很美很善的一个教会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怎么看我们圣名堂，我们改四点崇拜有原因，因为我们长老认为，假如我们四点崇拜，我们五点半散会，我们就可以吃饭哦，我们一起可以有 potluck 哦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有一个爱的分享，这是开始教会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每次爱宴的时候，我个人呢，我不晓得你们的哈，我是很感动的。我看到那些弟兄姐妹的 那一排十几位的姐妹站在那边来发那个餐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都是这样服侍，有没有？哦，结束了，几个弟兄，包括桂明啊，我上礼拜看到陈州啊、德里啊，几个就哇，在这里擦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走了，都看不见了。最后那一部分也是最脏的那一部分，他们就拖地打扫，整个教会弄得干干净净，交还给人的长老会。弟兄姐妹啊，美不美？美不美？美。你付了什么？你付了就是买一个菜，然后煮了一个饭，有没有？但是你背后有多少人都辛劳，有没有？最后那个，哇，你看我们那天差不多到七点了，哇，那些弟兄在这里拖地，哇，我心里面很感动。可能在家里他都不打扫， 哦，教会的啊，看桂明都带着几个弟兄，哇，好干净，好干净。我走的时候，我还回头看看，哇，好干净哦。弟兄姐妹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美在哪里？善在哪里？大家都放下自己的身段，有没有？来彼此的服侍。六姐妹，求主帮我们，真的建立一个教会不容易，拆毁一个教会太容易了。你讲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教会拆毁，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真的，你讲了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教会拆毁了。但建立一个教会要多辛苦啊！建立教会要花多少心血，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去建立主的教会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教会，以弗所教会，后来怎么样？啊，时间关系啊，我们还是读一次吧，快快的读，准备来。你要写信给在契格金灯台中行走的，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称为使徒的，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发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去怎么样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的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第七节，准备来，圣灵，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，以弗所是一个港口，以弗所的经济的非常的繁荣。你知道当时越繁荣的地方就越腐败，很多的淫乱，对不对？肯定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止如此，以弗所是很迷信的。当时世界有七大奇迹的建筑物，其中一个就在以弗所，一个叫雅典米神的女神的庙在那边。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可以成长，是神迹来的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记得吗？以弗所教会保罗花了3年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查经，然后呢，保罗叫谁去牧养那个教会？提摩太去牧养那个教会。还有谁？启示录的作者是谁？老约翰也在以弗所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圣经这么强啊，这么坚固啊？你看看圣经怎么讲啊？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你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那个不能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，你们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厉不厉害？厉害啊！神学有根基，有没有？信仰有稳定，有没有？但是保罗说，圣经说，基督说，我要责备你，是为什么？他把起初的爱心没了。圣经照查，诗班继续唱诗班，继续传福音，继续有爱宴，继续有讲道，继续有侍奉，但是没有什么，没有爱心了。弟兄姐妹，原来侍奉可以没有爱的，而且是起初的爱啊！什么叫起初的爱啊？就是那个爱主的单纯，那种的劲在哪里？刚信主的时候多热心，有没有啊？我去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我坐在下面，那个姐妹跑上来当主席啊，我请某某人领唱，那个姐妹上来领唱。哎呀，那个领唱是刚刚受洗的，哎呀，唱得好高兴啊，我们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唱完之后跑下去，主席上来了，主席信主很多年了。弟兄姐妹，请不要怪刚才那个姐妹哈，她刚刚信主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了。 我们信主以后呢，我们信主久了就没有这种冲动的了。我火就来了，当我一上讲台，我都对着那当主席的姐妹说：“姐妹啊，请问你信主久还是我信主久啊？谁说信主久的就没有热心了？圣经哪一段教你的？”因为他公开讲，我就公开责备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倚老卖老啊！不要说你信主多久，你的爱有没有起初的爱心？爱主那火还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主说我要责备你。主不是说我劝勉你哦，主不是说我提醒你哦，主说我要什么？责备你啊！以弗所的教会有很好的信仰根基，有宣教的意向，但是没有起初的爱了。主说我要责备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悔改，回想我们怎么样，在哪里堕落，在哪里爬起来。圣命堂的教会是不容易建立的。2017年3月离开老的教会，几个月弟兄姐妹在漂流在不同的地方，希望一批的弟兄姐妹，成熟弟兄姐妹建立教会。2017年7月建立了圣命堂，两年之后，2019年，我们就面对2020年3月就没有实体的崇拜了，我们就也渐渐忘记建立教会 那个艰难了。 OK， 今年我们1月开始实体的崇拜。弟兄姐妹，网上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希望你们可以实体的回到教会，因为你在家里崇拜，你不可能建立基督的身体了，你不可能各尽其职的，你不可能彼此相爱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劝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继续努力加油，好好为这个教会来守望。 OK， 可不可以来复兴我，董老师，谢谢。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悔改，让复兴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复兴我。主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帮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立主你自己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